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2272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关于一些地区大面积出现邪恶展板现象的反思，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6年5月10日。近期邪恶在世间嚣张表演，各地公安部门借口反某教，在邪恶的教育基地、关爱之家等处及公共场所，如公园、广场等地，大搞邪恶展板、标语橱窗、主题板报等进行邪恶宣传。邪党人民公安报还声称要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邪党正企图将一张所谓反某教的宣传网络覆盖城市与乡村。在河北唐山，邪党当局声称宣传阵地要进入一县一廊、一乡一窗、一村一墙。在浙江嘉兴，370多个社区、800多个行政村全部建立邪恶宣传栏、户外大屏、科普艺屏等设施，滚动播放邪恶视频和广告。在山西，太原市在高速公路路口设立所谓反某教专栏，左云县推出乡镇级一墙一窗工程。一、邢台邪恶基地情况。2022年，河北省在所谓示范村宁晋县黄二营西村打造了河北省首家名为百姓身边的所谓反某教警示教育基地。据悉，全河北省很多邪恶主题公园的内容、设计、策划、仪式来自此处进修、学习后而建，属于省级邪恶宣传巢穴。该基地分为室内展馆和室外广场两部分。室内展览馆有专题污蔑大法内容，室外展览广场时刻标明河北省宁晋县反某教警示教育公园，是宁晋县委政法委在省政法委的指导下、市委政法委的支持下，在黄二营村委的配合下建成。室内展览馆共计540平方米，分为5个展厅，分别展示认识某教、某教危害、案例警示、辨邪拒邪、防范治理等5项主题内容，和石家庄两处邪恶公园的主题名称一模一样。室外主题公园以崇尚科学、反对某教为主题，占地13200平方米，共有5个石刻雕塑、10处警示宣传牌、各式各样的健身器材等，声称集休闲、娱乐、健身为一体，以图实现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邪恶目的。该基地被中央政法委评为2022年度反某教警示教育宣传全国优秀项目。该基地重点搞4项洗脑活动，一是以干部轮训、网格员培训、组织民众活动进行洗脑，二是以公益课堂活动的形式对中小学生洗脑，三是搞反某教宣传赶大集活动对普通民众洗脑，四是搞所谓挽救帮扶活动，即开设邪恶洗脑班对特定人群洗脑。二、当地同修的交流。基于上述情况，当地大法弟子们都很着急，也都很重视此问题。大家除了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之外，也在尽可能地采取一些必要的清除行动，但都收效甚微。有些被人为的清除后又很快地恢复了，时间长了令很多同修产生了无奈与麻木。师尊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通过师尊的讲法，我们能够意识到问题的根源所在并不在外面，其本质却在于整体同修的修炼状态。在与同修交流过程中，看到当地有很大一部分同修仍处于个人修炼的状态，并业表现也很普遍，怕心重的也不在少数，修炼比较懈怠， 远远没有达到正法修炼的要求，这才是邪恶能在当地表现突出的根本原因。旧势力是把大法弟子的个人修炼看作第一位的，过程中他可以为所欲为去做想要做的事情，却不会去考虑造成毁掉无数众生的代价。这也充分体现了过去旧宇宙生命为私为我之本性。从法理上看，大家都明白，这是反映出整体提高的问题。谈到整体提高，我们不难想到协调人的责任。不过师尊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明示，每个人都是负责人，每个人都是大法的一个例子，每个人都在法中熔炼着，每个人都知道怎么做。然而我们却没有跟上师尊的正法进程，协调人还停留在热情上，多数同修修炼状态还停留在感性上。这也许正是师尊在法难经文中谈到的部分原因。正法走到今天，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应该扪心自问，面对师尊超过耶稣无数倍的巨大承受与付出，我们将以何种心态去走好以后的助师正法路呢？谈到整体懈怠，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那就是当代的一种隐形的魔的干扰形式，比如电视、电脑、智能手机等。这种魔的干扰形式比《西游记》中的妖魔鬼怪要强大的多得多，很多同修都在这方面摔过大跟头。明慧网交流文章中有很多这方面的教训，我们真得重视起来。邪恶利用展板形式毁众生，其借口却是在帮助我们提高。那么我们作为助师正法救度众生的大法弟子，应作何感想呢？我们不应该尽快在法中归正提高上来吗？三，整体同修把心摆正，30块邪恶展板不翼而飞。下面给同修们介绍一个真实例子。3年多前，在我地政府办公大楼附近出现了30块污蔑师父、攻击大法的邪恶展板。由于当地同修整体修炼状态处于懈怠，反应比较麻木，再加上现实中表现的假象，展板安装的非常牢固，给人的感觉好像是不再更换了。晚上展板周围一夜灯火通明。去年夏天，我弟突然发生多个协调人同一时间被绑架事件，协调人从拘留所出来后，召集协调同修坐在一起交流，一交流吓一跳，多个同修把问题的矛头指向牵头协调同修，活力全开，如你太强势了，你从来不听别人的建议，谁不听你指挥就撤掉谁，谁给你提意见就给谁小鞋穿，面对邪恶展板不作为，等等等等。一时间大家把多年来的积怨都宣泄出来了，当时弄得牵头协调同修灰头土脸的说不出话来，最后大家也没有交流出什么结果，不欢而散了。后来牵头协调同修心理压力过大，无法平衡，提出退出协调了。不久，由别的协调同修召集大家又坐在一起，这次大家都冷静下来向内找，认识到那样针对牵头同修的做法是不符合法的，是人心，不是正念。调整好心态，大家围绕邪恶展板的出现与多个协调同修被绑架等问题展开交流，最后同修们达成共识，这两个问题的出现正是由于协调人之间多年来存在的间隔与矛盾造成的。这种严重的内耗也给当地整体修炼状态带来不小的影响。疫情3年封控对学法小组的破坏非常严重，也是从那时起，当地整体修炼状态不知不觉地懈怠下来，有的学法点封控过去1-2年了都没有恢复起来，大家像温水煮青蛙一样，渐渐地习惯了这种懈怠的节奏。有的学法小组即便没有散，也不在状态了。我们都知道学好法是做好3件事的根本保障，作为协调同修在这方面负有主要责任。虽然师尊下的机制集体学法、集体练功、法会都在，但表面上有些事情得需要协调同修去做， 随机而行。认识到这些问题后，同修们开始对日常学法小组重视起来。反思中，大家还认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协调人在协调工作过程中，没有把自己真正融于法中，把自己真正摆在学员之中，这样致使协调工作流于形式，表面上把自己弄得很忙，却没有真正发挥出协调整体提高的作用，一路走来影响了自身与整体的修炼升华。今后为了吸取教训，更好地便于整体提高，大家商量决定形成一个协调人学法小组的形式，这样大家可以相互切磋，相互交流，相互提醒，对于个人与整体提高都有很大的帮助。关于邪恶展板的情况，首先通知到每一个同修，让大家都知道此事，并严肃对待，多发正念。有的同修提议，有条件的同修可以近距离发正念，有的同修主张予以动手清除，不过多数同修都没有表态，毕竟实施起来存在诸多困难。后来同修组织大家观看了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对每个同修的内心深处触动非常大。通过交流，大家认识到，咱们地区目前的整体修炼状态，不就是跟当年的澳洲学员一样吗？师尊无量慈悲与言简意赅、开智开慧的法语，震撼着每个同修的心灵，解体了同修之间存在多年的间隔与矛盾，摆正了大家的心态，不再去从负面看同修，不再去背后议论同修的不足。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你的事就是他的事，他的事就是你的事，同修有漏，整体无漏。主张动手清除邪恶展板的同修谈到，起初看到同修们没人响应时，自己有些埋怨同修没有勇气与正念。观看录像后认识到这是人心人念，在心里不由地升起了正念。哪怕是只有我一个人清除了邪恶的展板，也是本地区全体大法弟子整体清除的，因为法力是整体的展现，这才是无私无我新宇宙大觉者该有的风范。就在这次交流过后没几天，有同修发现30块邪恶展板不翼而飞了，大家知道后都很惊喜，都感叹大法的超常与神奇，真是师尊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间隔一月的时间才更新展板，这个反常的现象也告诉我们，大法弟子整体把心摆正，另外空间邪恶因素抓不住迫害的把柄，胆战心惊的撤了，而人的表面还没有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呢？谢谢师尊与大法，没有师尊的威德与大法的威严，邪恶怎肯退去？谢谢同修们，没有整体同修的无私配合，邪恶怎肯善罢甘休？谢谢明真相的世人，没有世人看到邪恶展板后的嗤之以鼻，邪恶怎肯溜之大吉？作为协调同修，我们今后真得严格要求自己，在实修上下功夫做好。师尊把那么多大法弟子交给我们，让我们把他们在法上带好，我们不能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所以我们不能只执着于维护协调的形式而不实修自己。要知道到头来师尊是不能给我们开后门的，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